这个白骨观的修行就是从首楞严经这里来的。我过去这个闻法，那么禅坐，那么师父呢就会教，我跟你讲，他说现在在禅的禅堂啊，师父要开示的，他说你坐好，你好好听着跟着我走。他说你现在想着你的身体已经死了，我就想就跟着他想，现在胀想已经膨胀起来了，因为死了就脓胀脓想胀想想，然后发脓想，然后蛆虫想，长很多蛆虫，最后把这些只剩下一堆骨头，叫白骨响。白骨响了以后，所以你把这些白骨在太阳把它磨一磨，磨成灰，在太阳底下烧成灰，在太阳底下晒一晒，准备把它装在这个坛子里头。然后现在摊在太阳下要晒的时候，突然间来了一阵风，一吹，现在请你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然后等着大家念南无阿弥陀佛，然后他要我们参南无阿弥陀佛这一个咒语，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是净土的咒语。他说这一个南无阿弥陀佛这几个字的话头，话的源头在哪里？通常都会很容易就在那个地方看到，就会看到自己的见性的部分，然后在那个时候再开始静坐。所以我们在禅堂上，我这个给这个学生讲几句话的时候，我一定跟他们说，你要注意初学者这一关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真的让你可以接近到啊，从很多的色尘里头，不会执着在色尘里头，你要看清楚它只是一段而已，你不能放开它，但你要看清楚它已无所得。所以大般若经整部经就是要破除这个地方，就是你因为认为有所得，你认为有所值，你认为有所这个有可以可以有所拥有的有所住，那你就会自然而然就会直在那里走不出来。那其实大般若经这六百卷的大般若经全部都在破除这个问题，就是破除这个而已。但是它的破除的目的并不是告诉我们这一个生活周遭的现象通通不存在，它不是，它是告诉你。所以我有时候常常会想到这，我有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我才差不到三十岁，刚差三十岁那个时候左右，我因为犯职业教育，可是我又没有，我是学教育没有错，可是我对职业教育我并不很清楚，所以我就到私立高工啊，现在叫大安高工，告诉他们，我说我每一个礼拜学一科，我下课就来，下了班就来，请你们留哪一位老师教我那一科的课程，那一科的仪器，那一科所需要训练的能力，就一科一科，每一个科，我用一个礼拜简单学一学，让我知道，然后我选了一门。当他们的学生，由他们帮我训，帮当学徒这样训练。我选了一门叫汽车修护，他们训练，我参加了四个月的训练。我每天下了课，下了班就跑去让他训，他就训练。哎，可是这个汽车，现在的汽车都是自动排挡。以前的汽车呢是那个手排的， 那个变速箱打开来，在实习那个变速箱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排档哈，在变速箱里头的排档，它可以把这个档换来换去，换来换去，灵活自在的时候，我那天我也开悟了。你这样听会有点开悟吗？如果我们如果在这个啊眼耳鼻舌身这些尘里头啊，那么我们被这些东西锁住了，被种种的我们的成见偏见锁住的时候，这个变速箱就是没行的变速箱的丢啊。现在也只不过是它用自动的东西，用油压的方式啊，那么配上电脑在操作，就这样而已，道理是一样，它必须是活的。所以生命世界里头要看清楚你所看到的啊，这个眼耳鼻舌身的东西啊，眼耳鼻舌身意的所有的六尘，只要被这个六尘困得很死的时候，我们就会众苦见破，我们的自己的自信就会迷失，我们会以为所有的这些东西才是我们所要的，而我们自己的慧命永恒的自己却反而给束缚掉了。那么在这里呢，白骨啊，这个微尘啊，归于虚空，空色二无啊，成无学道。这个到这里啊，人家的领悟就领悟到这里。他报告这个心得的时候呢，那么当时如来应我，也就是佛世尊啊，应心说：“这个名尼沙陀，尼沙陀就是尘色寂静，妙色密圆，所以那是圆通哦。为什么妙活泼，很自然的在用，而且他也不会在那个地方被所有的色尘给绑死了。”那么我从色相啊，那么得阿罗汉，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色因为上，它是从色这个地方来的，就是这个色身来的。但是色身一通了以后，也就是佛不是讲五的，把这个经打成五个六个节吗？是不是入一解六，不是吗？所以它从这个地方别的也通通都解了，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的东西都解了。那么我们再看香严童子，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闻如来教我地观诸有为相。”什么叫有为相呢？让我去啊仔细的啊，那么去地观，就透过一个观啊，修观的观法，然后去做看所有的有为相。什么有为相呢？有为相就是这一个具象的，我们有所执着的，我们想要的，这就是叫做有为相。我时啊，那么持佛啊，厌悔亲斋，我当时啊，这个啊，辞别告假了，离开佛，然后我到一个地方，我清净的啊，内心清净啊，在那里修行，见诸比丘烧沉水香，他看到众比丘呢烧沉香，但烧这个香气即然来入鼻中，这个香气呢自然的飘到我的鼻子这边来啊，那么去无所着，来无所从啊，那么在我鼻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鼻香去来没有什么执着，而且我观此气呢，非木非空，非烟非火，我看起来它也不是那个木头的本身，也不是那个烟的本身，都不是。而且在这样子的一个去无所着，来无所从的这种情况，由是一消发明无漏，然后我看到了无漏，我在这个地方我的心意的执着突然间消了，而且我这个发明无漏并不是我们现在讲发明什么东西，是我起了一个受到很大的启发而明白，也就是领悟的意思。我开始领悟了啊，无漏的道理啊。我们所谓的有漏，就是我们执着在这个六尘里头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些尘劳里头。那现在我知道来去自由，我 没有执着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大家要留意这个事情，这个平常生活当中你会发现要穿这样子的衣服才好看，那是色尘。所以很执着在意这件事情的人，好多件衣服在那个地方，他有时候找不到一件适合他穿的衣服。你去看我们闻香，你家里在礼佛供佛，你就会很挑剔，这个香不够香。其实是你的鼻子不够香，不是你摆的佛造香你不够香。在我们执着在那个地方，哎呀，这供了这个果哈，这个果供的这个果啊，供的不够丰盛，是不够丰盛，也是你的眼睛看那个尘。但是我也不是告诉你一点都不怎么样，没有诚心就随便弄个东西就去供佛，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如果是供佛的时候，真的诚意的时候，那诚意方音哈，那个是并不是在那上头那个果啊或香的表达上。现在是因为他啊，在这个欧兰诺进修的场所，现在他闻到这个香的时候，这个香并是很自然的飘过来，他也没有看到它，可是我闻到了，既不是看到它的木头在烧，也没有看到它的烟啊，那么也无所来也无所去，我就闻到香啊，发觉这个香味的东西就是来了就走了，它并不是我，而我的闻性，我自己的有一个佛性却是在这里。但这两个一切开来了以后，就出现了一个状况，那是不是我都无所谓？不是叫你无所谓，而是你知道你不要执着在香跟臭之中，执着在某种味道之中，而也从这个地方他解脱了那个六尘，一些事情变得比较自在，变得比较自然，变得比较，有些事情就变得比较没有障碍了，没有错。我们这个日常生活里头，有的人，哎呀，他听到现在外头的下雨的时候雨声，他很开心，他可能在那喊“过路几准了，过路几准了”，会吗？会。有的人听了那个下雨的声音，他觉得很焦虑、很紧张，他最好现在就停，现在就停，是不是这样？你就会执着在那里。这个我小的时候，大人跟我讲了一个故事，我总听得记得很清楚，他历历如绘。我家住的地方是在山边山脚下的地方，那是一个这个宜兰的这个枕头山，这一边全部都是这个种果树的丘陵地。台风一来，那台风刮过以后，风还在刮，就有些人要到果树下去捡水果，特别是桂圆是当令的水果，它刮下去就掉下来，就在底下捡。风如果不太大的话，它边捡还边捡啊，这些捡的人呢，他就在那喊着，他说：“过几阵，再来一阵；过几阵，再来一阵。”太好了，这个桂圆下来，他就拼命捡，最后他捡的那个布袋，那个龟蝶啊，两个龟蝶啊，用挑的，很高兴可以回家了。可是他回到家了以后，就发现他家的屋顶没有了。这是大人跟我们讲的意思，你发心要小心呐。这是大人常常跟我们讲，说不要说，因为你不要一直想执着在一个地方。你不执着那边，你反而有那种大悲心，反而是一个宽阔的心。你执着在那个掉下来的桂圆的时候，就忘掉了那个风也会把它掉的越多，他家的瓦也吹的越多，最后屋顶也会被掀掉。这是大人讲的，但这个道理呢是一个普通的道理，但是却是一个很深的意味。我们的人生也是这个样子，是不是？尽现代的人使尽这个力量，一定要发展，一定要开发，一定要成长。你通通都成长完了以后，最后自己迷失了。所以，这里面是我们大家 要清楚的事情，并不是啊爱表赞扬人世间的事情，不是一直拼下去就赢的啊。那么这是从香味这个地方入啊，在这个地方由是意消发明无漏的啊，如来应我得香严号啊，他得到香光庄严啊，那么尘气啊，这个突然间就啊灭了。啊、哦，妙香蜜源，现在看起来闻不管是什么味道，都蜜源，都很自然。我从香言得阿罗汉，就是从那个啊香，从鼻根那个地方，从这个把六尘全部解掉了。佛运问圆通啊，如我所证，香言为上。我是从香的鼻根那个地方解脱了我的六尘的啊。我们还是要不断的提醒大家，解脱六尘并不是说我都不用这六，不用六根，也不是六尘都不重要啊，眼睛看的不重要啊，鼻子嗅到的不重要，我身穿的不重要，心里想的东西不重要，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不会被这个东西困住，不要被这个东西给牢牢的系缚住，那么这是一个自由身，保持自由身，所以。你在六祖坛经里头一定可以看他这一段话，就是告诉我们心的自由，所以要自由分，是不是啊？这个自由分就是我不会陷入这个啊这个六尘六根六识里头，就是这个意思的。那么这个药王啊药上两位菩萨，这两位菩萨呢，因为他们啊，这个本来呢，就是无量劫以来就是为树的良医，口中常持娑婆世界各种哈、哦、草木金石啊，各种味道啊，那么如是呢，喜之呢啊，苦醋咸淡甘辛等味啊，对这些种种的味道，各种植物。矿石之类的味道，通通都骗知，都很清楚。尘世如来了诸味性，非空非有，非即身心，非离身心。那么，他们用这些味，啊，这些味呢，那么能够调和来治病，可以调和在己这里产生新的药性，新的这种啊，这个治病的效能。所以，那么这些东西呢？啊，病诸和合俱生啊，变异是冷是热，有毒无毒，悉能辨知，他们通通都很清楚了。可是尘世如来了知味性，非空非有，那个药性啊，不是他没有，也不是他恒常的有，为什么？他是调来调去的，所以是活活泼泼的，所以抓药这本身是跟着身体必要，是不断的在调的。如果我们学的东西只是一个固定的东西的时候，那就执着在那里了。那么非空非有啊，非即身心，非离身心，分别为因啊，从事开悟，也就这样我们开悟了。我们之所以能够辨别，甚至于创造各种新的药方，新的这个每一个病人。需要的时候给他做不同的调理，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佛性啊！他现在看到这个的从事开悟，蒙佛如来应我昆记啊，佛来你应心应我们药王药上两位菩萨名啊，称为叫做啊这个药王药上菩萨。那么今于会中为法王子，因未觉名。因为透过我的味觉，这个味觉的背后有我的佛性，有我们的慧命，就在这个地方，就在你，不是味觉的本身，而是从我这里来的，所以我才未登菩萨。佛问圆通，如我所证，未因未上，我是从未因的那个地方，我在那里得到圆通的，成着入涅槃，解脱入圆通的，啊、这个是啊，这个药王药上二位菩萨。那我们再看这个跋陀婆罗，他并其同伴十六开示。开示的意思呢，也就是菩萨，也就是啊， 我们也可以这么讲说，他就是哦，一般我们所谓的修行的菩萨啊，不是大菩萨。那么即从做起呢，顶礼佛祖而拜佛言：“我等先于威音王佛闻法出家。”他本来在威音王的时代闻法而出家。那么在那个时候，欲生时啊，随力入世。以前的生前是规定每半个月一定要欲生一次。他在欲生的意思就是洗澡的意思。那么这个随力入世，在洗澡的时候，忽悟水音，我突然间从我接触这个水悟这个情境里头，既不洗尘也不洗体，它既不是洗尘也不是洗体。我们在洗澡的时候，你用冲的也好，你用泡的也好，你洗完了你又站起来，你是在洗什么？你是在洗，看起来是在洗尘，看起来也好像在洗自己的身体，诶，可是我在洗的感觉，我要洗的感觉，我真的要洗的是谁呢？不就是我们自己的佛性吗？这个身体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洗，现在这么洗，到老的时候是这么洗，有一天你会没有身体可以洗，是洗体吗？还是洗尘？洗完了尘，我只有洗尘的时候，那如果今天只有尘，那难道尘可以洗吗？谁来洗这个尘？好，就在这里。那么忽悟水音，既不洗尘也不洗体，中间安然，就是这个中间，指的是指这个啊，这个佛性得无所有。他我知道真正的这些东西都是变化的尘，包括我的身体跟我身体里的尘垢以及洗这件事情，都只不过是尘劳而已，都只不过是啊身外物而已啊。那么这个素习无忘，乃至今时从佛出家，我过去的这个领悟一直到现在都一直都没有忘掉，所以说一直到今天我从佛出家，今得无学，我现在呢，那么这个得到了无学，也就是得到阿罗汉。那么毗佛啊，名我啊，这个跋陀婆罗啊，妙处宣明，就是我从很微妙的处里头，我看到了我们明白我们自己那个明明朗朗的自信，成佛止住。我在这个地方成佛止住。我们不是讲说，在过去在谈。这个华严经的时候谈到十住吗？我们一定要有我们所住的地方。我们的现代人是要住豪宅，可是那个要学佛菩萨的时候要住什么？住天下是广居，对不对？住什么？住妙高山上，是不是？住我们那代的如意，住我们这个佛所教的法，这是这个讲住。那现在呢，他得成佛子住，也就是说他现在称为佛祖佛子。我们在座每一个礼拜在这里一起来学佛，那我们就是佛子，我们是这个有当佛之子一样啊。所以那么希望很快会变成法王子啊，变成像王子一样那么尊贵啊。那么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处因为上。我佛问我圆通，以我所证的啊，那么我是从触觉那个地方啊那里，那么真正得到圆通的。我们所触的所谓触觉这一件事情，我们所摸到的，我们的温度，甚至于你身体暴露在这个空气里头，有时候你可以闻到各种污染的味道啊，或者是这个香气啊，你有些香气它刺激你的这个肌肤，是会刺激你的。有的人的皮肤有过敏的 那么在这个禅修的啊，就是坐禅的这个法要上，它是会这样教我们的。他说那个你是一个，我们说它是一个过敏，可是你要看清楚的是它是一个这个在空气里头有的东西，它是一个尘，这个尘呢它是跟我们的触来接触的，是我的触开始要去接触它的，但是我们如果一直所以一直想着过敏的人，他说糟糕我快要过敏了，他马上就通通表达出来，但是在那个情形他能够把这件事情放下，内心里头安安静静的回到我在这里，我们内心里头没有跟他侵染，你的心你的这个过敏的情形就比较不会那么严重。这是我们在这个打坐修行的时候，它确实是产生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的。你只有突然打坐，你不会觉得它马上产生效果。但是心法跟打坐，尤其是做的一惊不乱的这个功夫，你能做得好的时候，那么这个部分就能够显现出来。我不是说打坐一定可以治疗你的过敏，但是打坐一定坐久了，不是你谁在打坐马上就有，你要常常练习。那么最近我这个读了这个一本国外的书啊，它就是这个禅坐与大脑这本书呢，他在讨论这些每天都有时间静坐，从心法上下功夫，内心里头又能够一心坐得一心不乱的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他们的专注力会比较好？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脑啊，现在的脑显影的科技，我们可以找到线索，我们现在一些技术可以看得到它的变化，甚至于它的静坐可以使我们的边缘系统，也就是我们的比较情绪性的那个边缘系统，它可以让它缓和下来。你正缓和下来的时候，它送到啊这个我们要去往决策中枢去的那条路的那些情绪干扰相对就减少，而且这个时候呢，他们的悟性、他们的创意也都会变得比较好。而且这些呢，整本书都在讨论这些东西哈。那么，我觉得这个用心理学来解释这些东西，也有它的道理，就是也有它很值得我们啊，这个觉得说古人佛陀那个时代叫我们静坐，而且在静坐里头又怎么样持心啊，心跟我们的静坐同时在一起用功，这个东西只要用功完了以后，那么所有的啊这个色啊就是眼睛，声尘就是耳朵啊，那么这个嗅觉的啊，那么嘴巴的这个胃的胃尘啊，那么身体的触尘，那么这个我们这个所以事里头我们有的那个法尘，就是我平常不是讲佛法，是种种的生活中我的一些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我们所看到的现象的这一些知识，都叫做法尘。这些东西呢，它就不会把我们困得死死的。那么我们了解我自己做过的实验呢，我觉得晚上我的习惯是每天晚上都有静坐，你晚上静坐做一段时间啊，你有恒的做，你要把自己调整好， 你读了这部经读完了，然后你又能够静坐来跟它相呼应，那么你的生活当中对一些事情的反应，那么这个觉悟性啊、专注性都会变得比较好。而且我们的自我中心啊，那么也会降低。人很容易产生对自己的我是我执，但是静坐是可以，静坐的时候啊，因为我最近查阅这本资料，它确实是可以降低我是这部分的输送啊，所以不要把这个静坐这个功课哈、啊，把这个轻易就好像我把它疏忽掉。你每天有一个时间盘盘腿啊，那要记得，你要盘盘腿的时候，你自己垫的高度哈、啊，它不是蒲团，然后有一个半块的吗？那个半块的你自己要看你自己身体的结构，你觉得需要再加高一点点，你就再加高一点点。如果你觉得啊不需要加那么原来的半块也可以，你如果你做半块做久了以后，你就可以把那个半块拿掉。老师是不需要拿半块的，哎，我自从拿掉那半块哈，那是我年轻的时候就不久我就可以拿掉的。我不需要那半块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幸福啊！怎么很幸福呢？我到哪里去，在高岗上我也可以，到海边上我也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我腿一盘，它自然而然就能够啊，在那个地方安定，就能那个地方啊，这个从尘劳里头啊，那么洗涤我们的尘劳。所以这个大家啊，这个功课呢，我会觉得你可以常常啊做一做，每天都做一做。你只要常常盘，常常盘，实在盘不起来的话，你可以用交脚做。什么叫交脚做？就是腿没有盘上来，但是它是交脚啊，交脚做就可以做高一点啊。你自己用你自己，你垫两块都没有关系啊，就是啊交脚做都可以啊。那么实在不行，老人家你可以正襟危坐啊，正襟危坐就是用我们这种椅子的正襟危坐，但他的做法是椅子的高度是跟你的膝盖那个地方凹下来，跟你的刚好是可以是成九十度下来的那种情形就可以了。这些呢，我们看到心法，但是我们也知道他有禅坐的法，这两个是合起来啊，一起在这里修行的。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六层里头，最后是摩诃迦摄。你看啊，摩诃迦摄哈，它跟紫金光比丘尼等，这紫金光比丘尼啊，还有很多的眷属啊，从坐起顶礼佛祖，他说什么？我于往劫以此世界中有佛出世，名日月灯。他当时是日月灯。我得清净闻法修学，佛灭度后供养舍利啊，那么继续供养舍利，然后呢续点灯啊。那么有一天，因为这个佛像已经斑驳了，可是来供养的一位女士，这位女士呢就到处去化缘供养这个佛像的，到处去化缘，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把这个佛像能够再把它庄严装进起来。当时呢，他就是工匠，这个摩诃迦摄就是工匠，他被他感动了，所以他呢去化缘，他这个工匠呢用他的功来就把它重新装起来。装起来以后，这个大迦摄呢，他身有金光，从此以后他身有金光，而且呢，这一位女士呢就跟他成为眷属。这个眷属是啊，世世多为眷属，而且这个眷属是修道的眷属。所以紫极光比丘尼等呢及我眷属同时发心，我观世间六尘变化，我以空寂修以灭尽，身心乃能度百千劫啊，犹如弹指，我以空法成阿罗汉啊。世尊说我得头头为罪，那么妙法开明 啊，那么消灭诸漏，佛问圆通，如我所证，法应为上。因为他跟这些眷属这样子的，后来发心是这么的观，那我观世间六尘变坏，他现在看起来看世间的六尘变化，他是从事来看的，连佛像啊，他发的这个心是装佛像，可是连佛像在那里都会斑驳，所有这些法万法通通都会变化，佛像会斑驳，佛的法身不会斑驳，就在这个地方他悟到佛的法身，他也悟到自己的法身，所以你会老，但是你也会法身，法身没有老，没有生住异灭，所以他可以啊，那么这个进入灭尽定啊，不起分别，是啊，甚至于能够度百千劫啊，如一弹指啊，只是一个刹那之间，百千劫的事的以前的事情，他很快就可以切过去。那么当然，能够在百千劫里头很快可以这边到那边，你可以知道像大般若经啊，这个佛要讲大般若经的时候，十方诸佛他们很快就知道佛要讲大般若经，而且呢他们那边呢都会感动，而且十方的菩萨通通来参加大般若经的大会，通通来，而且他要来的时候，十方诸佛的佛都会跟大菩萨讲说，你们啊带一点花去供养啊在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那十方的大菩萨带着花来，那么佛接受了这个供养以后，再把这个花回供啊十方诸佛世界，再把它回供，那么他们为什么很在刹那之间就能够来，而我们就从这里就是高铁这么快，那我们到高雄也得要啊这个90分钟，那还是中间没什么停的，也每一站都停的，你要2个小时才能到来，但他刹那之间就可以到，是因为法身的缘故，法身非形象啊，所以在这里呢，他以空法成阿罗汉，也就是这个空法并不是指没有，而是这个空，这个空性的佛性，它是法身。各位，我们常常谈说这个五方佛，五方佛，东方阿处毗佛，南方宝生佛，西方阿弥陀佛，北方不空成就佛，中间是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是法身佛，是不是？所以所有一切形象在世边，只要他要化度的，都是有他的这个法性，有他化度的因缘。可是，一回到毗卢遮那佛，都是属于这毗卢遮那的这整个法身的一部分的时候，他不是属于任何形象的。我们勉强称他叫毗卢遮那佛，其实他是空性。那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给各位讲六尘圆通，是知道尘只不过是这些变化不居的东西。我们有这个身体也是尘，我们所学的知识观念也是尘，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些东西也斩断所有的东西也是尘，但不要忘了你的名字都是因缘所产生的，也是尘劳的。有的人说我这个名字我不喜欢了，我要再去改，再怎么改它再好一点，或者是改了以后有所改善或没有改善，那都是另当别论的。问题是不是那个名字，不是这个人间人家给你的封号，也不是你现在所有的你自己的身体，都不在这个六尘之中，而这些东西都是生住异灭的，必须要了解，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佛像的。所以25位菩萨说圆通，就是从六根啊、六识、六尘，他先从六尘、六根、六识，那三六就18，然后再加上七大组成的， 所以合起来就是25位菩萨，每一位菩萨说他入手的圆通，而且都没有重复啊，这是啊，但是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回应来回去都是在帮助你，他要看到了，让你看到自己的自信。我们听读这部经啊，你读到这个25位菩萨说圆通，无非只是说一件事情，所以它展开可以是无量无边的，但是回来啊，合理还还归一，又回到了这个一的这个自信里头来。当我们开始真正能够体验领会到这部分的时候，我们就会雀跃不已，我们会觉得我真的找到了，我真的发明我们自己的慧性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要有耐心的继续听这25位菩萨，看起来每讲到最后总是回到那个点上面来，但是你才会熟悉这些东西，这些而不执着在这个法尘之中。我们也给各位讲，如果你用功去读啊这个大般若经的话，这600卷大般若经，你如果要发愿去把它读的话，那我会告诉你，你要怎么读，读来读去，你会发现这部经怎么这边读一读也是到最后也是摩诃般若波罗蜜，这里读一读也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简单讲起来就是啊，无住无执啊，无所得无相，就是这些，怎么会讲到600卷？所以很多人看不下去。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就是因为你一直看，他一直在叮咛你，一直在重复你，然后你到最后就是这大般若经读完了以后，你的般若就被启发了。这个25位菩萨说圆通，你看起来好像个个都不相同，但是不相同合理还归一，还是回到那个一如也这地方来。但是你25位菩萨，你回去再把它看，常常把它看看，常常把它看看。好，你有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契机应缘，就比较容易，不是只有你听到学到，而是我们有时候会有很深的领悟。我们今天给大家讲到啊，这里圆满。